前两天平台的编辑跟我说，张老师快三八节了，你有没有想做一期有关于女性的特别节目呢？我说你看过我的节目吗？你好意思这么问我吗？我做了这么多期，有很多男性主题的节目吗？啊，天天聊《红楼梦》不都是女性吗？他说也对哈，那有没有想做一些特别的呢？嗯，我说那咱们填个老坑吧，我们之前聊过《武林外传》，我们今天来讲讲佟大掌柜吧。
下面的朋友你们好吗？
佟湘玉从哪里开始讲起呢？她是电视剧当中侧面很多的一个人物。我选择了这一集第71回吕秀才流连吉庆街，金湘玉巧设惊魂记。这一集在网上的讨论度很高，据说这是最诡异的一集。还有很多朋友认为在这个轻松欢乐的情景喜剧《武林外传》当中，这集看完之后甚至有一些迷茫，心里有些堵的。还有人说这集没看懂，还有网上有一个传说啊，说编剧其实把这一集写崩了，他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收尾了。我是不相信这样的说法，你写崩了可以再写吗？我更愿意解读为这是编剧呢有些不能明说的话，或者说有一个开放性的结局，即便是写崩了他也选择就这样崩的放出来，他也是一种选择，对吗？我先给没有看过剧集的朋友啊介绍一下剧情啊，简单的介绍一下。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不可能简单啊，一定会过度解读的，一定会夹带私货的。话说有一天，同福客栈的掌柜佟湘玉做了一个梦，他梦到自己身边的伙计都悄悄地离开了自己，而离开的原因是一个叫金湘玉的女人。先是秀才出去收账流连忘返，后来有人报信说他沉醉在一个叫青楼的地方，开心的像个植物。
据目击者称，秀才正在里边喝酒唱歌吟诗作对，乐得跟朵月季花似的。
然后是老白在青楼里翻起了跟头，开心的像一株植物。
据目击者称，今天老白独自一人杀入青楼，之后再也没出来过。
他跟秀才以及一名妙龄女子喝酒唱歌吟诗作对，乐得跟朵牡丹花似的。
然后是大嘴、小郭、小六，甚至是自己的小姑子莫小贝都变成了植物，
乐得跟朵仙人掌似的，脸上的粉刺都乐出来了
啊，很有意思啊，人都变成植物了。但是这一切没有结束，金湘玉要做的不光是说服他的伙计，还像一个黑洞一样要把佟湘玉也吸进去。当然看过剧集的人就知道你这又胡讲啊，人家根本不是做梦。但是我为什么要解读为这是一个梦呢？啊，其实解读为一个梦或者说一个平行宇宙都可以，因为我认为这一集的设定就是在佟湘玉的超自然的意识世界当中的一个存在。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太纠结说这个剧集当中为什么有些人跟平常不太一样了。这已经是第71回啊，不是第7回了呀。他们之前经历过那么多风风雨雨啊，怎么突然来了一个人他们就抛弃自己的朋友了啊？当然了，还有人说你看人家结尾不是说了吗，这是给一个惊喜嘛，闹着玩嘛，恶作剧嘛。
今天是你生日你忘了？
当然我不愿意做这么简单的解读啊。还有很多人解读为呢，金湘玉其实就是一个升级版的佟湘玉，这个名字嘛，一个佟一个金，它就像是我们小时候家长嘴里面别人家的孩子。我也不满足于这样的解读，我认为啊，其实金湘玉就是佟湘玉，就是他自己。而且我们每个人都碰到过这样的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次或几次被自己抢走风头甚至夺取魂魄的时刻。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觉得，把自己丢了都不知道。比如说大家想想啊，你们有没有那么一刻突然取得什么成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身边的朋友对你的态度突然不一样了。有人说你看这不是为我高兴吗？你仔细想，你的潜意识里面有没有怀疑过说我的朋友甚至是我的亲人更喜欢那个更加成功的自己而不是你的本体呢？这是很多人其实都存在的一种心理阴影。我们在看这一集的时候啊，我们总是觉得金湘玉是个反派，她是一个大阴谋啊，就像是鬼妈妈里面的那个妈妈。
Mom?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You're just in time for supper, dear.
是吧？那个纽扣眼镜的妈妈，她总是带着一些什么邪恶的目的，要抢走佟湘玉身边的一切，甚至要把佟湘玉也要抢走。这是因为我们都是以佟湘玉为第一视角去看的。但如果说人生是一艘特修斯之船的话，我们现在的自己已经不是原来的自己了。那个曾经的要比自己段位低一点的自己，他会不会也在某一个角落在抱怨着我们呢？我们仔细看一下啊，这集金镶玉他有哪些优点。这集金镶玉他做的很多事情其实他就没有什么问题，都是对的。
他这个人吧，特别豪爽仗义啊，为朋友肯两肋插刀。首先他很有才华，而且并不流于表面，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他从不吹嘘自己。
只不过呢，在这集的结尾处，金镶玉有这么一个表达，说你看我原来有很多朋友，但是那都是酒肉朋友啊，我特别羡慕你有真心朋友，所以这一回呢，我愿意跟你真心的交朋友。
你以为卖个乖子就能交朋友吗？我这样的友情太不值钱了。
哈哈，有人说你看看啊，他还是不如我们佟掌柜吧，我们佟掌柜真心换真心，他就没有真心换，没有吗？我相信说到这里大家已经感觉到了，怎么没有呢？金镶玉说这个话的时候，他不就是在真心换真心吗？
今天来我主要是想亲身体验一下真正的友情是什么样子的。
真正的友情是要用心来换的。很高兴认识你。
我也是。
当一个非常优秀的人，他在方方面面都可以做得很优秀的时候，依然愿意真心换真心，他依然不愿意满足于大家对他优秀品质的功力上的夸奖，他还愿意跟你交朋友，甚至还愿意主动的去说出来，这不就是真心吗？当然还有一种更加黑暗的解读，说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恶作剧，金镶玉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最后的摘下面具，牌还没有出完之前，所有的话都不能相信，而最后一张牌是金镶玉要收服佟湘玉自己，佟湘玉最后也只能乖乖认输。
很高兴认识你。
我也是。100%耶、没有想到孩子全军覆没。
如果说这个解读是这样的话，那就更有意思了。那这个所谓的真心是什么呢？它真的有用吗？你能不能接受成长的路上没有那么多真心换真心呢？金镶玉就突然这样的消失了，而佟湘玉开始积极努力的改变自己。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正的三观。所以我这回的解读啊，可能比较主观一些啊，私货多一些。我觉得金镶玉就没有什么不好，不要说人家假，就算不能变成他，我们也应该接受自己身边的朋友亲人喜欢更好的自己这个现实。我们可以沮丧，因为我们不可能时时刻刻变成金镶玉。在整个武林外传当中，金镶玉也就出现过这么一回，更多的时候还是身上有一些小毛病的佟湘玉。可是大家想想啊，佟湘玉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他？是因为在很多时候佟湘玉会突然跟他这些毛病说再见。他平时可能很抠门，但是如果遇到大事的时候，他一点都不吝啬银子。他看起来好像管孩子特别严厉，但他是一个尊重自己小姑子选择、真正爱孩子的好家长。他有时候会对感情自私，但他在跟老白的关系当中又充满了奉献精神。所以佟湘玉身上是经常闪耀着金光的。所以我们可以把金镶玉解释为一种状态，佟湘玉呢是我们自己的本体。我们不可能一直变成金镶玉，那样会很累，但是我们不应该排斥他，起码我们也不用害怕他跟我们做比较。在这集当中呢，有一个情节是这样的，就是当小郭跟湘玉得知自己的男朋友秀才跟老白被困在青楼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还以为青楼是青楼是吧，小郭呢就已经按捺不住了啊，就准备跟他干了。佟湘玉却在这个时候反思自己如果比不过人家该怎么办。
你有没有想过呀，万一对方既温柔又美貌，谈吐得体，落落大方，气质高雅，蕙质兰心，咱俩往那儿一戳，是自惭形秽，无地自容，很有可能当场撞墙而死。
哎呀，少废话，
如果你连这点自信都没有，那你还有什么面子和爱情哪一个重要？你不会不知道吧？
我跟他拼。
当然你可以把它解释为佟湘玉是一种自卑，但是呢我觉得这么解释有些简单了啊。其实不光是感情了，就是我们身边肯定会有这样的不同的人啊，比如说当你突然碰到批评意见时呢，即便你不自卑也会发现有两种反应。一种反应就是你说我不对，我哪里不对啊，你说我哪里不对，你说出来。还有一种反应就是关你什么事，我不对跟你有什么关系，这都是很正常的反应，没有谁好也没有谁不好，这就是两种性格吧。其实这一回所谓编剧写崩了的一集啊，我倒觉得是整个武林外传当中立意非常高的一回，它触及到了一些原问题，而不是批判已经被认定的批判。佟湘玉和金湘玉的这一次相遇，不是简单的谁站在道德高地，谁是一个卑微的成功者，而是引发了我们观众看起来好像有些不适，但思考之后真会有所获得的精神体操。这一集我愿把它称之为叫佟湘玉正传。就这一集回忆当中，几乎所有的人物，包括老白啊小贝啊，他们都是工具。其实在很多集武林外传当中，佟湘玉角色的优点也好缺点也好，他都是在一对对人物关系当中去彰显出来的，有的是友情关系，有的是家长和未成年人之间的关系，有的是跟自己伴侣的这个亲密关系等等等等。而这一回是佟湘玉跟自己的关系。我觉得一部成熟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应该有一刻是表现自己跟自己的挣扎的，挣扎的最后可以是和解，也可以是无法和解的一次怅然若失，但这不重要，他总比遇不到自己要强。这里面没有什么谁高谁低，享受人物复杂性就是从人物分裂的那一刻开始的。当代的很多影视剧作品当中啊，我觉得缺少这一回的勇气。时间逝者如斯，时代未必一直滚滚向前。在近些年的很多影视作品当中，有一些创作者太过于懒惰的去寻找一些同样懒惰的观众审美啊，比如说我是弱者，但是我站在道德的高度去鄙视那些虽然很强但是很空虚的人，他们虽然很成功但他们都是空虚的，都是没有真心朋友的，而我是不忘初心的，而我是可以鄙视他们的。即便人物有成长，也一定是拒绝外部竞争的，只能是变成更好的自己。而那个所谓的自己其实就是一种巨婴。跟这些人物相比啊，武林外传当中佟湘玉这个角色已经遥遥领先于当时和现在的这个时代。关于佟湘玉还有很多可以聊，我们这一期先开个头，有时间我们再聊武林外传。我是张志浩，在播佑，我们下一期节目
25%。
早已忘了为何相依相聚，漂泊的路也忘了共去，
思念已经无路可去，偏偏缘分总是散了又聚，悲欢离合到底何从何去，爱总是反反复复难以抗拒，
来来去去有太多害怕犹豫，走走溜溜有太多断断续续，不愿意从此朝朝暮暮。